我觉得我会迟到三分钟，但是我就跟你说，哦，不好意思，我可能会晚到差不多十分钟。
Oh.
然后我三分钟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惊喜。
哦、oh, ，对对对
对。但是如果我今天其实我觉得我好像要迟到十五分钟、嗯，但是我又觉得讲十五分钟太过分，我就跟你说，哦，我可能会迟到五分钟。
Oh.
那可能五分钟之后，你就会开始觉得说，这个人怎么不是说好五分钟吗？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欢迎回到科技职涯。本周是哎、欸，你现在有空吗的主题。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想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新伙伴 Claire。Hi Claire。
Hi， 大家好，我是 Claire。
那先请 Claire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相信我应该不是你们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 Claire， 因为 Claire 实在太菜奇阿苗了，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可以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我自己的话，那我会说我是harmless Claire 吧，就是无害的克莱尔。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一个做事还蛮迟钝的人，然后做事也是慢慢的，思考也是慢慢的，然后长相呢也不是太有棱有角，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为止还蛮适合我自己的形容词。
欸，我很好奇这个形容词是你自己想到的吗？还是是别人给你建议的？
哦，
欸，给这个建议好像也蛮奇怪，别人给你这个灵感。
就是有一堂课的时候，那是英文的课，然后老师就说，好，现在每个人想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我自己。
嗯，
然后我那时候想到的。
哦，那 Claire 要不要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科系？然后虽然这很像在面试，但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想要来做这个 podcast 的实习生。
嗯，就是我念的是语文相关的科系，然后因为也很喜欢内容产制，所以就想要来做 podcast。 但是虽然是语文相关，然后有双主修，所以同时是接触了中文也接触了英文，但是其实表达能力跟写作能力都不是很好。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在研毕中，而且是步入研毕第二年，所以有点不好意思啦。但是应届毕业的学弟妹，还有跟我一起研毕然后今年毕业的同学们，因为身边蛮多这样子的新鲜人朋友，然后同时自己也开始实习工作，所以就大部分时候都会从新鲜人的角度来思考。然后今天呢，就想要从主管或者是面试了新鲜人之后，那些带人的资深前辈们想要怎么看我们，想要探讨这些。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集的主题我自己也蛮紧张的，就是好像要代表全天下就是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来跟新鲜人谈话。但其实我觉得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工作经验大概是三年左右，其实不是到很资深，但也不是说很资浅。不过因为 KickResume 的团队算是蛮年轻活泼的，那我们平常其实就还蛮多像是 Claire 还是学生的实习生，或者是一些刚毕业的新鲜人的正职的同事。那我从里面也会观察到一些新鲜人在工作上的算是特色，然后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是，有些可能是你们的这个世代战世代就是可能比较会有的特色，然后有些是我自己还是新鲜人的时候也会出现的，可能工作上会遇到的问题。
哦哦，因为这样我也问了一些朋友，还有从我回忆过去的一些朋友分享给我他们工作经验的时刻，整理了一些问题，今天想要提出来问问看，愿意代表全天下全天下
也不能说愿意
的，就
对，
看看能不能帮我解答。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之所以会说有点紧张，当然就是我觉得以我的资历，然后要提供给大学生或者是新鲜人一些工作上的小技巧或者是一些美感，我觉得应该还算是有资格。只是因为我相信听科技职涯的听众应该有蛮多人跟我一样，可能是差不多的年资，然后你们可能是主管，或者是刚要开始做主管，或者是像我一样，就是可能还没有真的很 负责任的去带什么正职同事，但是你在日常中你已经有很多跟新鲜人或者是学生协作的经验。那因为在毕业季这个时期，大家可能要陆陆续续的接触到新鲜人，跟他们一起工作，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聊聊现在的新鲜人可能有哪些特色，然后作为职场前辈的我们，在工作上可以注意到哪些事情。
那所以以此为出发点，我相信不管是目前还在找工作还没有工作经验的人，或者是刚踏入职场一半的实习生，又或者是目前正进入职场的新鲜人，还有要带新鲜人的职场前辈们，相信今天的这一集应该都会跟你的职场生活多少有一些关联。那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到了一个快问快答的问题，所以想问问看，身为职场前辈的 Joe 看到新鲜的干会有什么想法呢？那因为是快问快答，请不假思索的快速回答。
我觉得被称为职场前辈真的好紧张哦。好，但无论如何，我看到新鲜的干会想要跟他们说，希望他们可以记得他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上的成就感带给他们的动力。因为我觉得因为在 Cake Resume 我们其实蛮注重大家的个人特质还有工作上的目标或者是想要获得的东西，就我们比较不是一个大家准时来上班打卡然后下班打卡的这种氛围，就是比较活泼的。那所以我相信其实很多同事都是抱持着一定的目标或者是愿景加入这里来工作。那如果他们是新鲜人的话，我会希望说就是他们能够记得他们当初想要在这个工作上面获得什么，然后日后如果工作上有任何磨难的时候都能够帮助他们撑过去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好，那我也会记得我第一次今天是第一次的这一集，然后如果以后觉得课业加实习太重的时候，要回来听听第一集的自己。
好、哦、
嗯，那今天我收集了一些朋友们以及实习生们他们在刚加入职场时候常犯的错误，还有会遇到的一些困扰，然后这些情境想要跟Joe讨论一下。其中我觉得最困难的大概就是问问题，因为啊我把它称为问问题的哲学。有些朋友和我分享，在问问题的时候会被认为应该要自己解决，或者是主管会质疑他们没有认真听，然后感到很挫折。但是一部分的朋友和我分享说，他们觉得只要态度是好的，然后主管其实还蛮愿意听他们的问题，然后也会给他们解答。那从回忆过去朋友给我的一些经验里面，我找到了几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有一位朋友和我分享说，他是在诊所工作，那他的医生会教他一些事情，然后护士也会教他一些事情，但是医生跟护士彼此并没有很明确的切分他们的工作范围。
哦，
所以有的时候讲了一些事情之后，他回去想一想，想说诶，这边好像没有被交接到，然后去问医生，然后医生就会觉得说诶，我已经告诉你了，或者是护士已经告诉你了，为什么你还是做不好呢？然后他就觉得很沮丧。
那会不会有状况是比如说针对同一件事情，然后医生教的方法跟护士教的方法不一样？
也有可能。
哦，那确实会，我觉得作为新鲜人会蛮困惑的。
对，我觉得会。然后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和我分享是说，他在科技业实习，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交接的速度很快，大概就只有一天，然后他要把所有的事情在一天之内记住，对他来说其实蛮有压力的，所以他那时候并没有真的全部记住。然后后续主管问他说，诶，为什么你这些都没有记住啊，都没有做好，学姐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然后他也会觉得还蛮挫折的。
诶，我蛮好奇，你的朋友他就是交接给他的这个人是前一个实习生本人吗？还是也是主管帮他交接？
我记得也是实习生。
哦，
就是因为快要离职了，所以必须快点把事情交代完才能离开。然后时间有点赶的状况下，就会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记忆所有事情。
因为我之前在面试你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也有其他的应征者问我说， 哎，还是就是你啊
忘记了，
有人就问我说，请问我是有机会跟 Sammy 就是我们前一位实习生就是遇到的吗，交接的吗？然后那时候心里就想说 哦原来有人会在意这个。因为我本来心里是想说，实习生的话就是主管能够帮你交接不就可以了吗、嗯、因为主管一定会了解你在做什么。
哦，
那你会在意吗你自己？
我忘记是不是我问这个问题但是我有听有的实习生是说他的主管不太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就是好像是说因为主管其实面对太多人了，然后每个实习生他有自己要独立完成的一些事项、
嗯、
所以主管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很清楚、嗯、然后上面的学姐或学长可能会更清楚。
哦，了解了解。
那另外一个比较正面的问问题情境是说，我的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分享他在电视台工作半年，然后半年下来他觉得那些他学不会的技能他只要虚心的请教别人都会告诉他，所以不要太害怕问问题、嗯、那同样的状况也是发生在教育现场工作的朋友身上，他说资深的老师都还蛮愿意协助他，然后只要他不会的地方问清楚，工作下来反而会比较顺利。
嗯嗯，所以刚刚 Claire 分享的这些例子其实就还蛮两极的，一些是其实会意识到问题然后也会真的去发问，但是发问之后反而都会收到一些负面的反应跟回馈，所以就会让自己压力很大。然后有一些是他处在一个非常鼓励发问，然后他发问也得到好的回应的环境里面，所以他就会觉得发问是必要而且被鼓励的。
没错没错、嗯、
那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啊，就是会想要给新鲜人一些回馈，然后也给跟我一样可能你已经是对某些人来说你已经是职场前辈的听众朋友们一些想法。那如果是针对新鲜人的话，我觉得一个蛮关键的思维是说，职场不是一个就是靠努力就可以说服别人的环境，最重要的还是成果、嗯、但我觉得大部分友善的职场环境其实对于新鲜人或是实习生一定都还是有一些让他学习的弹性，不管是空间跟时间、嗯，但无论如何结果还是最重要的。那针对问问题这个本质，就是我也可以再分为就是不会问问题的人还有不敢问问题的人。那这边我说的不会问问题不是说他不问，而是他问出的问题可能不够深或是不够专业。那我觉得讲到这里可能大家就想说，可是我就是职场新鲜人啊，就我就没有经验、嗯、那我怎么问出专业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要展现所谓的努力、嗯、就是你努力过后别人感受到你努力了会比较愿意教你，然后也能理解说以你的能力跟资历来说你真的已经山穷水尽，所以你才来问他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说我自己在职场上也会做的做法就是带着答案去问别人，就比如说我今天可能要问我的主管某一个情境我要怎么处理的时候，我可能会自己先想过，虽然我自己在想的当下我可能会不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但是那确实是我的能力或经验我所能想出最好的。那你在跟主管讨论的时候你也可以一并的跟他说我遇到了什么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想到这个解决方法，但是我也有思考过说这个解决方法可能有哪些缺点，能不能请你给我一些建议、嗯、这样子。对，通常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让主管觉得你是伸手派、
哦、
对，我觉得其实他就是一定程度可以展现你已经努力的自己试过了。然后另外的话，如果你是不敢问问题的人，那我觉得这类的人可能会有两个为什么他会不敢问问题的原因，一个是他对自己太有自信，就是他觉得他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很可以解决、嗯、就是可以自己解决不需要别人的帮忙。然后一个是说担心问问题会显得自己很笨，就是担心自己的能力会被贬低、嗯、那如果就是听众朋友或是你遇到的新鲜人是这类的话，其实我有个就是超深刻的 经验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觉得一直埋头苦干不敢或不肯问问题的人，其实有时候反而会让跟你协作或是带你的人更崩溃。我以前有跟一位同事协作过，然后他是非常认真也很努力的人，不过他没有太多的相关的经验。那当时其实我第一次就是需要把自己会的东西交给别人，所以老实说我觉得好像我自己也没有做得很好，但总之就是因为跟这位同事有就是其他专案协作过，然后他在其他专案做得蛮好的，所以我那时自己就是觉得说，哦，那应该他做这块也可以做得很好，就我自己可能也对他有了不太对的期待，所以当时我就没有特别的可能盯他的进度或者是帮他看方向什么的，然后就后来就发现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往错误的方向前进跟钻研，所以等他把成果交给我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做了70-80%，但是是完全错误的，然后
要重做感觉很辛苦。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当时也是没有意识到说，哦，原来他其实都没有什么问过我问题，所以他其实一刚开始就是自己锁定了一个他就是想象他规划好的情境，然后他就是往那边走，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啊，这样的状况其实是蛮令人头痛的，所以就是也是鼓励如果你是不太敢问问题的新鲜人，或者是说你身边有不太敢问问题的同事下属，那其实这都有可能会让你们日后写作会更困扰。那如果说你是因为你常常忘记事情，因此而被念的话，就请大家务必要就是认真做笔记，因为真的每个人的就是记忆的程度不同，尤其是如果说你完全没有相关经验的话，你可能更容易忘记。那有相关经验的人，他可能就是别人点他一下，他就懂了。但如果你完全没有相关经验的话，你可能会更需要靠详细的笔记，笔记只嫌少不嫌多，
okay，
来帮助你记忆。
好的，我会做笔记。
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心态是说，对于你自己不够熟悉的工作，请不要过度的承诺。我觉得可以举一个还蛮简单的例子，就是今天呢，假设我跟 Claire 约要吃饭好了，然后我觉得食物上、客观上，我觉得我会迟到3分钟，但是我就跟你说，哦，不好意思，我可能会晚到差不多10分钟。然后我3分钟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惊喜。
对对对
对，但是如果我今天其实我觉得我好像要迟到15分钟，但是我又觉得讲15分钟太过分，我就跟你说，哦，我可能会迟到5分钟。那可能5分钟之后，你就会开始觉得说，这个人怎么不是说好5分钟吗？然后后来又更晚到，这其实印象会更不好。
好有画面感哦。
对，所以其实在工作上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有自信是好事，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展现你的自信，反而会让别人困扰，或者是当你没有达成的时候，反而让你自己的给人的印象更扣分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建议大家避免过度承诺你自己不熟悉的事情。
了解。那我觉得我下次问问题之前，因为我总是在问问题之前会给自己更多的问题，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先自己处理好，好像不能问那么简单的问题，等一下大家都很忙，然后我出现问题的话会被感觉好像会干扰别人工作。
哦，但我觉得你目前问问题我觉得都 OK 啦。
好，
不用那么紧张。
好的，那我下次会统整下来，就是要先自己做一些事情或思考，然后如果试过了还是觉得不太好的话，就带着自己的解答然后一起去问。好。
然后讲完这么多对新鲜人建议之后，就是作为职场前辈，我也是要检讨一下我自己，就是有时候我也会思考说，如果我遇到不敢问问题，或者是问的问题我觉得不应该问的这种状况的时候，也会去思考说，那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形。然后我觉得有个蛮核心的关键，就是可能针对职场前辈要记住的事情，就是第一个是你自己毕竟是作为前辈，就算你的 title 可能不是说真的高很多，或者是甚至是你今天带的是一个跟你一样抬头的人， 只是他可能年资比你少，或者是对于公司来说他是新人，但无论如何你都可能会带给他一定的权威感，那这个权威感就蛮有可能会在无形中有压力使得他不敢发问，或者是不敢跟你有过多的交流跟接触，那这其实后续就会对于工作写作上可能会产生困扰。然后第二个是说，其实我觉得可以回扣到你刚刚提到说你朋友在科技业实习，然后交接被交接的很快，以至于他后来就是有点搞不清楚他到底学了什么，或者是他该做什么。
对，
那其实像你刚才那个例子，因为交接给他的是前一位实习生嘛，就他也不是说是真的是年资更深的正职，其实他也是同一个职位，只是他确实是更有经验的一个前辈，就广义的前辈。那前辈也需要记得的是，就是今天你交接的人或者是你带的这些人，他可能没有跟你有一样的资历，一样的背景知识可以快速了解你说的话，所以这其实就是要时常的换位思考。第一个换位思考就是想象说，如果今天你的主管或是你的老板这样对你的话，你是不是无形之中会觉得说因为他们是上层的关系而有权威感，让你觉得有压力。然后第二个是今天当你自己也是一片白纸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比较容易听不懂职场前辈说的话。对，这些都是就是新鲜人他们可能在问问题这一块他们会遇到的算是困扰，然后是我觉得职场前辈会需要记得的。那要怎么样具体的去实践就是改善这个问题？如果是没有时间教的前辈的话，我觉得就是重要的资讯还有文件，我自己在工作上是觉得帮助还蛮有感的，就是要时时刻刻的更新在一些这些同事这些新鲜人他们也找得到的地方。然后当今天他们有需要问题要你教的时候，但你又真的没有很多时间，那你可以快速的指出过去已经整理好的一份文件给他们参考。然后像我之前
我收到的 podcast 剪辑的 slides，
对对对，就是像那个我以前在公安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用 Windows 电脑，然后 Windows 电脑它就是可以复制档案路径，诶，其实 Mac 应该也可以，但总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比较不是像在 K-Resume 是云端作业，而是很多资料都是储存在公司的公机里面，然后很多时候就是你要去认真的去爬那些资料夹，其实都会有过去公司成立到现在做过的所有的专案的资料，所有的客户的资料。当然有些权限你不一定有，但是就是你可以解决掉很多你想问的问题，可以不用真的去问到职场前辈。那职场前辈要做好的就是你必须要有东西让别人去爬，让别人去找。然后如果你是没有耐心或者是没有意愿教的前辈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可以思考就是说你自己是否适合带人的工作，因为很多优秀的工作者其实他们独立作业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其实带人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他们的强项，或者是机会成本的考量上让他们带人太可惜了，这都是有可能，或者是你在招募的时候就更应该要先注意可能新鲜人他原本具备的实力程度就到哪里。如果说你比较没有时间没有意愿或是没有耐心从头开始教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找一定资历一定经验的人，这样你就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从零开始。
哦，嗯，这些都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想法，有得到那种真的换了一个角度看关于交接这件事的感觉了。
对，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一集的内容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一集其实是想要讲说跟新鲜人如何协作嘛，但我就觉得一直讲给新鲜人的建议就感觉很像什么讨人厌的前辈，然后我想说不行，我要以前辈的角度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都出了哪些问题，
然后得到蛮多前辈会怎么思考的那种视角。
嗯嗯嗯。
那另外一个蛮常见的问题是时间管理上的问题，像前面就有提到说主管交办任务的时候自己可能因为是第一次做，所以也不太晓得任务的量还有时间内是不是可以做完。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因为我们是第一次从学业转到工作上，然后会不太知道这样的生活转变要怎么衡量，算是一个生活跟工作上的平衡。
嗯嗯， 那我这边就一样，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就是有一些给新鲜人的想法跟给职场前辈的想法。然后给新鲜人的想法的话，我首先很直觉出现在我脑袋里面是，就是我想要请大家务必在你接受一份工作之前先做好功课，就是呢，加班以及长工时是不是这个产业的常态？如果是，而且你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话，请不要加入，然后去害别人。就是我可以举我朋友的例子，我朋友在会计事务所工作，然后是一个算是有一点常态加班，然后忙季又特别夸张的一个产业。那我朋友跟我就是年纪一样大，那他之前有开始带下属，然后也许也是巧合吧，就是他带的下属蛮多都是非常注重自己的生活，就是要准时下班，然后下班后会找不到人的那一种。那我并不能说鼓励大家都要成为下班后找到人的那种员工，只是这个就是这个产业的常态。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接受的话，然后你也不太可能改变的话，那是不是就不要加入比较好？因为其实我朋友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的下属，他们本来就人力有点不足，然后他的下属又常常消失，所以就后来就导致我朋友他自己一个人可能就是做两三个人的工作量，对。然
变
后
得
那个时候
更累。
就是觉得说，天呐，就是并没有要鼓励大家成为很奴的员工，但是如果说你就不喜欢这种环境的话，那就不要加入，然后又在那边抱怨。那同样的道理，就跟刚才讲那个问问题的问题一样，就是对于不够熟悉的工作，就不要过度的承诺，因为过度承诺可能会让你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失衡，然后同时也会让你在职场上可能比较容易出差错而不被信任，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其实不太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判断的话，我觉得可以请主管依据这个工作的轻重缓急程度，然后请他帮忙判断你的能力的程度，帮你定一个完成的期限。那这个完成的期限，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注意的地方是，请大家要确认一下，就是它是一个最终的完成期限，还是说是主管会帮你看看的这个期限？如果是前者的话，所谓的最终完成期限，可能就是某个东西要上线，或是某个东西要给客户，或是某个东西要呈报给更上面的主管等等，就是真的是要
没
百
办
分之
法
百
拖延
完
了。
成的那一种。对对对，如果是这种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再多往前估几天，或者是几个小时，让你的主管先帮忙看看成果，这样子。对。
那通常主管会愿意帮忙设这个期限吗？还是他们觉得会应该要自己完成，所以要给自己这样的期限会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细心贴心的主管，通常会帮你想下，而且因为毕竟这个成果通常也会攸关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没有做好
对耶。
的话，其实也会害到他自己，所以通常都会愿意帮忙，就是想一下。但如果说主管他不太能够判断，可能他还不够了解你，或者是他没有时间跟你讨论这个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主管安排事情就是尽快的完成，对，然后
好。
也可以就是先你自己先定一个期限，就是比如说假设我叫你交一个东西给我，然后你可以跟我说哦，那因为我手上还有什么什么样的事情，那我自己判断它的优先顺序是怎么样。那如果说这样的优先顺序之下，这个东西我什么时候交给你，请你帮我看一下会是方便的吗？等等，就自己先定好，对。
自己定好，然后再询问。
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向上管理的过程。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不知道实习生在干嘛的那个主管，他可能真的带太多人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他带的人是能够反过来管理他的，这边的管理指的是说，就是你们有共同的目标，假设是要完成这个专案，那主管没有空管你，那你有没有空去管他？然后管他，因为你可能会需要主管的帮忙，不管是请他帮你看，或者是请他提供建议，或者是你会需要主管的人脉，或者是其他的资源。那你能够管理好这一个，然后想好，然后让主管就是他只要做一个审核的动作，而不是从零开始想的话，有时候那个效率会快蛮多的。然后主管也会 如果结果是好的啦，主管对你的印象也会更深刻。
哦，原来叫做向上管理。
对对对，
好，了解了。
但如果是针对职场前辈本人的话，要怎么样去思考就是你的下属的时间管理能力有问题这件事情呢？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可以根据我们上面在讲那个问问题的态度来观察它是适合所谓的微观管理或者是宏观管理，英文的话分别叫做 micromanagement 还有 macro， 好像是一样的，就是反正就是一个是MICRO 就是微观，然后一个是
macro 吗
macro management 然后是 MACRO 这样子。那我觉得总之就是暴力的白话文，就是一个是看得非常非常细，然后一个是只看大方向。微观管理就是管很细的话，它会适合是经验比较少，然后比较粗心，然后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容易埋头苦干但是方向错误的这些新鲜人。然后这时候职场前辈就需要更主动更细致的去定出工作进度跟时程。比如说一个专案他如果需要五天完成的话，那这时候你可以每天都定个进度，然后每天都看一下进度完成的怎么样，方向有没有错误。不过这类的管理方式就是有个缺点，我自己觉得蛮直觉的是被你管理的人他可能会比较没有自信，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
觉得被盯很紧吗？
比较容易自省的人可能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能力不好，或者是
那种比较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说也会蛮关键的是你在跟这个需要微观管理的这个下属你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让他觉得是被信赖跟有自信能够去完成他交付的工作，还是说是他会觉得一直在被指责，这我觉得还蛮细的啦。然后另外如果是宏观管理的话，我觉得会比较适合本来就有经验而且学习速度快的新鲜人。那这个学习速度具体来讲可能是说就算他做错了他也能够很快速的了解错在哪，而且快速的修改。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理想上当然是希望大家都不会做错事，但是实务上不太可能。对，那我觉得宏观管理比较适合学习速度快的新鲜人。那这时候职场前辈可能只需要给他一个大方向，比如说专案的时程是怎么样，专案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需要这个新鲜人做的部分是什么。然后可能上面我们提到说微观管理的人五天的完成时间，但是可能需要每天都盯一下，那宏观管理的人可能就可以少一些盯的时间。那这类的管理方式我自己觉得有个缺点是说，因为其实他多少算是下放了一些权力给这个下属，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可能要注意一下说这位新鲜人他是不是有很强烈的主见没有办法沟通。那这种人的话如果说你们刚好很多理念上价值观上又没有对得来的话，那日后可能就会有蛮多的摩擦产生。
哦，是因为他想到的事情然后他做了蛮多之后到那个期限才发现是做不对的，是这样吗？
比较像是说当然这也有可能，或者是说他虽然能够自己完成可能成果也不差，但是有可能在沟通讨论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会很坚持自己的某些想法，然后这些想法是他不愿意让步的。对，
哦，原来是这样。了解了。好，感觉好像上了一堂管理学课。
不敢说不敢说。
学了蛮多管理学名词。那其实讲到管理好像也无法避免的会想到经验传承，因为当不管是主管在管理下属的时候，又或者是比较资深的前辈在传承经验给新的人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蛮常会遇到一些困扰的，像是如果这个下属或新人成长得太快，那有的时候会让
主管成长得太快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缺点
感觉是威胁到自己的那种感觉。我有看过有些人会想说会不会自己被砍班，或者是自己做的不好然后应该要自己离职，那不知道对于这样的交接就有什么看法吗？
其实我 常常都很想要把自己的工作交出去。其实像那个之前 Sammy 就是这样，其实 Claire 也是啊，因为你们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职位，就是会希望把支线这一块完全交给实习生。那因为 K-Grismay 毕竟是我的第一份正职工作，然后其实这边的文化影响我蛮多的。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一个健康的职场环境是要能够在三个东西之间取得平衡，一个是组织需要的，一个是员工可以贡献的，然后再来是员工想要的。那理论上来说，因为其实企业跟员工之间是雇佣关系嘛，那雇佣关系只要在乎组织需要的跟员工可以贡献的就好了。但我觉得现在的大部分的工作者都会希望说在职场也能够做到自我实现，所以在员工想要的这一块，我觉得也是现在要经营企业的话，尤其是如果你希望你招募来的员工是可能数位时代的这群人，年轻世代的这群人不能够忽视的一块。那像我之前在第五季的最后一集有跟大家聊到，现在我在 K-Grismay 内部的工作内容其实跟我刚开始接科技职涯的时候很不一样。我现在会花蛮多时间在协助 BD、PR 还有 partnership 这一块。那坦白说，他们其实都不是我真的最擅长的事情，我最擅长的事情还是内容，但是他们是我想要学习跟累积的。那也确实现在在组织的成员配置下，我是还有机会去尝试跟学习这些事情。那同时我也是有借由调整 podcast 的策略，还有寻找帮手，像是 Claire 来完成就是 podcast 这个我本分之内的工作。但因为毕竟我的时间和精神是有限的，所以我还是要做出取舍。那也因为有在 K-Grismay 这样子的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健康的看待经验传承的这些事情。因为毕竟你要有舍才有得嘛，就是你要能够舍出你已经做得很好的地方，然后可能找一些人来帮助你，让他能够一样完成，或者是做得更好，你才有精力跟时间能够去学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这一块是看得蛮开的。
感谢 Joe 的学习动力，所以我有工作做，可以来学一点关于 podcast 的东西。
你说得很好。
那我觉得好像在听的过程中，蛮多次都是听到组织气氛的，像是很好的组织气氛可以减少这些竞争的压力，然后一个互助合作的环境，应该是一个蛮关键的点。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在一个很竞争的环境下，让自己有危机意识，会觉得说不好把自己的经验传承给别人的话，说不定可以把自己的危机意识化成是一个学习的动力。
这个提议也蛮好的。虽然你在正职工作上，你还是会需要很竞争的去跟别人互动，但是你还是有其他的时间是可以去比较自由发展嘛，可以这样讲。
对，如果真的感觉到一个好像要被超越的那种感觉的话，然后产生危机感的话，说不定也可以回头看看为什么别人可以超越自己吧。他应该或许身上也有一些值得学习的点，所以才会成为那个学习很快的人。虽然不一定是一定要成为跟他一样的人，因为自己都是独特的，但是如果可以学习别人身上的优点，也是好事。
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一段，我就非常直觉的想到 Henry，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节目《职涯探险》的主持人。Henry 是在去年10月的时候加入我们团队的。那个时候，其实我隐隐约约就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以数字的表现来说，未来职涯探险应该是会超越科技职涯，因为它的TA 设定本来就是比较广的。那时候其实心里多多少少就有这种想法。那因为你同在一间公司里面，然后两个都是 podcast 节目，我觉得被拿来比较是很正常的。但我其实虽然有这个意识，然后确实职涯探险最近也是做得挺不错的，对，但是其实我也是蛮庆幸 Henry 有加入，然后也蛮庆幸他来做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比我有经验，然后有更多想法的创作者，我在跟他交流过程当中学到很多，然后也算是唤醒了我自己的一些初心这样子。然后作为同事，平常也是有一些可能温馨啊、有趣的日常的相处，怎么讲好像很暧昧，日常的相处，还有一些就是专案的合作，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良性的压力。 那就如同刚刚 Claire 讲到的、嗯、我觉得人跟整个环境的气氛真的很重要
哦。我觉得蛮重点划重点的地方是良性的压力
对，
感觉良性的压力是经验交流和合作的契机。
嗯嗯，不过良性的压力确实是蛮看组织的氛围，有时候不是说我们自己的心态很健康正向就能够办到的、
哦、嗯，对。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听完今天关于新鲜人加入职场的话题之后呢，如果身边有正在迷茫求职的大学生或毕业生，我们这时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Cake Resume 的求职新手村。
那求职新手村呢，就是顾名思义是针对求职新手所设计的我们整个毕业季的 campaign。 那在这个求职新手村的专属的页面上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像是特别整理和推荐给大家一些专属新鲜人或者是新鲜人友善的职缺，然后我们还有制作了一份从零到一百，就是从如何挑选职缺，然后开始准备履历啊、面试，以及最后你真的拿到了 offer 之后，你要怎么样选择，就是真的非常完整的一个求职的懒人包。另外呢，我们也特别访问了几位新创公司或者是知名企业的 CEO， 来跟大家分享说新鲜人在求职的时候可以注意哪些地方。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比较轻松有趣的，像是我们跟 Dcard 独家合作的心理测验游戏，你是什么蛋糕测出你的职场命定角色。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是之前走在路上真的看到旁边的人有在玩
哦，天哪，我觉得看到时候超惊喜的，就是因为会觉得说自己制作出来的测验然后真的有人在玩，会超感动的。而且大家如果进入这个测验的话，里面就会有你的职场命定角色，不论你是草莓蛋糕、千层蛋糕、马卡龙、生乳卷、杯子蛋糕，最后测完之后都附上了实用的求职指南和职场力分析，而且他们真的长得超可爱的
就其实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说，比如说草莓蛋糕有哪些特质，千层蛋糕有哪些特质，然后比如说可能马卡龙适合哪些类型的工作，然后你跟哪些其他的蛋糕可以成为好妈吉，或者是你们就是只是同事的关系。我每次看到那个只是同事那一栏我都觉得很好笑
我是草莓蛋糕，不知道大家测出来的结果是如何呢？测验结束后也可以传给你的亲朋好友，看你们是适合的蛋糕还是只是同事
对，那如果大家正在寻找夏天适合的面试穿搭服装，也推荐给大家 Uniqlo 的感动西装外套还有裤装，它的主打是令人感动的轻盈弹性速干体验。那我相信其实现在这么热的天气，大家可能穿一件短袖都已经快要穿不住了，
快融化了
对，如果你的面试呢尤其还需要西装外套的话，应该是蛮痛苦的，那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Uniqlo 的感动西装外套。那最后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不管你是管理顾问、社群小编还是金融产业等等的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或者是想要进入这些产业的新鲜人，都可以到 Dcard 的讨论区发表你的心得和想法，彼此分享鼓励和取暖，一起寻找志同道合的求职伙伴。
听完这集之后，各位职场前辈们，你们准备好面对加入的新人了吗？如果你身边还有正在求职的新鲜人，欢迎分享资讯栏的求职新手村连接给需要的朋友。
那听完这集的大家，如果有任何其他想说的话，都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区，或者是科技职涯的 IG 跟我们说。哎，你现在有空吗？陪你聊那些大人的成长课题。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